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我们今天要访谈的对象，至少对我来讲也觉得相当的陌生跟有趣，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今天要跟黄思密来有一番私密对谈。我们先欢迎思密。
大家好，我是刘守藩工作室的总编辑设计师 BL 小说作者兼书店经营人黄思密。
哇，这个很长的身份，我想很多人大家都还没听清楚。的确，我觉得在你身上有很多的身份。不过我们今天请你来，主要是因为你是2022年的金漫奖漫画编辑奖的得主。公平起见，其实每个身份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我想一般大家对于哇奖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关注，这也是很现实的这个。所以谈一谈你得金漫奖的感觉吧。
这次有一个感想，就是无论有没有准备要上台，都要化好妆去现场。因为我上台领奖的时候，很多人都传讯息来恭喜嘛，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哎，你气色好差哦，你看起来好累哦。”然后
因为没有化妆，
就是妆都差不多掉了，没有补妆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次最 shock 的事情。
那就看看下一次记得要化妆。
对，但是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不免俗的要讲一句，真的没有想过会得奖，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本漫画，也是工作室的第一本漫画，然后也是我做编辑的第一本漫画，也是每日青菜他创作的第一本漫画 Day Off。 在这部作品上面得到金漫奖的评审的肯定，我觉得是很讶异的，然后也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所以真的是不知道会得奖。
那不过就一个被颁奖的对象，一般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可能还不认识金漫奖，可对你们来讲金漫奖代表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它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它相对年轻，它是第13届，比起金马奖啊、金钟奖啊这些就是影剧圈的来说，大众对这个奖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它是为了奖励就是台湾的漫画家、台湾的漫画出版业者而办的一个奖项。那我就是觉得有这个奖也很好，代表就是我们的国家有在正视这块就是漫画的内容，然后正在投资它，正在就是想要去扶持这块产业也这样。
不过这次得的是漫画编辑奖，所以编辑在漫画扮演什么样角色呢？
我自己会用一个形容，也是我这次报名表单上面有写的，就是我觉得编辑是魔法师，然后漫画家是勇者。
勇是游泳的勇，还是有勇气的勇？
勇气的勇。勇者画漫画过程就是魔法师跟勇者组团打魔王的过程。基本上我定义魔法师也就是编辑是一个用魔法去辅助勇者主要攻击怪物的一个定位的角色。所以我是看金漫奖给我的评语，他是说看到我把毕生所学的魔法都用在这本书上面，他们觉得很值得喝彩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句话有说到点上吗？你知道是一个长期关注的内行话吗？
应该说我曾经想过我要不要做一篮拉面。一篮拉面就是他只做一碗拉面，然后做到专精，也就是所谓的专家这样子。因为我是双子座，然后我又是 AB 型，所以我们可能天生就要做多功能的东西。我刚好是美术系毕业，所以我曾经想过要当漫画家，我曾经想过要当艺术家，但是出社会就是你做艺术家没有钱，所以我就当了设计师，设计师有钱赚。再后来
还是可以设计兼顾画画。
对，我后来画画就变成为了设计而画画，我已经没有那种当初一直画一直画的那种憧憬了。出社会之后创作之外反而转到文字，因为文字是我随手可得的工具。我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后来又开了出版社，到编辑这块我其实有想过说编辑这块是可以整合我过去所有能力的一个职位，也就是说我过去学的比如说很多水系的魔法、火系的魔法
都可以用在
就是一个作者一本书身上。它对我来说当然是能量输出非常庞大的一个工作，你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是捏碎自己去撒在里面。
对，会不会被挤干了你知道？
但它同时也会有带来就是相对应的火柴让我去烧，所以要怎么样在这两者输出跟输入之间取得平衡，也是我觉得做编辑很重要的一个
能力，
能力这样子。
那换个说法，就是那你怎么在被挤压跟恢复弹性这件事情来保持呢？
我觉得还是出国吧。
那现在疫情就没有国可以出了。
所以前两年我有感受到我其实是巨大的能量消耗之后，我最近陷入了有一点直接倦怠的状态，但是我是个蛮有病耻感的人，我其实知道自己不能够倒下，我倒下的话会有很多东西受到影响，然后我会积极的做调整，所以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嗯，这是在我们录音的时候，第二天思密就要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为国争光这样。
对，就是这次因为漫工出版的佩珊就是帮我们推荐了这个 Day Off， 然后很荣幸的就是被选入那个法兰克福书展台湾馆的漫画展区，所以 Day Off 这本漫画会在里面亮相。那我个人就是没有去过法兰克福书展，我原本其实是要去英国，那我就想说哎，他刚好被选入进去，那
就顺便，
对，我要去看看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听说它是全球最大的书展，它跟台北国际书展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
还有八九个馆，那个馆展场非常大，
对，然后它是否出版社跟版权人的盛会，那大家会在里面谈谈最近的出版啊，出版的各国的现状，然后互相推荐版权，我觉得这是一个
恢复弹性
对有能量的地方，我可以去看看这样子。
不过讲到 Day Off， 那就顺便来谈一谈这本漫画，那是不是介绍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这是一部由每日青菜创作的 BL 的全彩漫画。那我一开始看上它的点是它一开始在网络上只有1到3回，然后内容都是单元形式的，一画就结束的，内容描述的是有一个公司的男生的部长跟男性的部下他们两个谈恋爱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比较 focus 在这两个角色他们在办公室的恋情还有他们日常的相处。那一开始他吸引我的点就是哇，他用色好特别哦，他是其实蛮简单的蛮简约的用色，你看得出作者是有独特的色感的，他有独特的 sense。 那再来就是他每一话都结束的就是很可爱，所以给人一种疗愈感。那时候其实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也是我们工作室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然后我看了当下就觉得哇好可爱好疗愈哦，那我就写信问他就是说这部要不要发展成长篇，要不要一起来做漫画，所以就开始了这段旅程。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2020年年初，
所以每日青菜在这之前也没有创作过整本的，
对，应该是没有，他在这之前没有发展过就是比较完整的原创作品这样子。
不过这也就两点，但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在你来看有潜能的漫画家怎么样把东西发展成一部比较长篇的作品。
我觉得在台湾漫画这块的产业相对是比较新的，我最近都在跟青菜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为还没有确定下来，很多 都可以在变动，
对，还没有确定下来很多都可以在变动，而且我们现在只要做出一个特别的差异性就可以被看见。那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正在成为以后的人的土壤，以后一定会很棒，我觉得会是这样，
这是你的信念。
但是我到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就是可能要被颁发
终身成就奖，至少不
是那个如果真的对这个产业有贡献的话，
对、
就是、
至少不是长江前浪奖，
对，已经要变成人家前辈的这样子。那我会很羡慕以后的人，我其实蛮常羡慕未来的人的，说不定他们以后上月球也是他们能量补给的来源，对，只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上月球。所以这部漫画呢在现在这个时候被看见，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做出它的差异性，然后有做出它的定位这样子。
对，不过大家听到你刚刚讲这是男性的主管跟男性的部下，所以大家第一个想哇这是男男恋哦，但这也就是 BL Boys Love 的主轴，但大家想这会不会限制级呢？
哦，我们这本漫画呢虽然是 BL， 但我定义它为轻 BL 漫画，它的内容就比较轻盈，所以任何的人任何的观众都可以轻易的就是借由这扇门走入 BL 的世界。对，那因为我们这本书也有卖到就是日本版嘛，日本版的 编辑就有来信说，哎，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写粉丝信给他们，希望我们转交给每日青菜。那个妈妈就说，哦，我平常就喜欢看 BL， 但是我不敢在我的小孩面前看，因为有很多肉欲的画面。但 Delf 是一本他可以自在的躺在
的
对家躺在家里的客厅，轻轻松松阅读的一本很可爱的。的 BL 的漫画，那他曾经在之前有来过台北，他也很想念台湾，希望疫情解封之后他可以再回来台湾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
很受鼓舞、哦、
对，就是这部作品代替我们到了更远的地方，这点是最棒的事情。
可你刚刚提到是一个妈妈，那一般会不会有人觉得 ABL 是写给你知道这男男的爱、嗯、所以就是写给男生看？
其实 BL 大家可以把它视为它以前就是女性创作给女性娱乐用的一个题材、
啊、女性写给女性，但是画的是男跟男之间的爱情。
没错，但是其实里面的情感虽然描绘的是真实的，但是里面的男性在现实之中是很少看见的。也就是说 BL 里面的男性其实是跟现实中的男性是有落差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被问过说，哎，那你出 BL 作品是不是一直 focus 在男性身上？你是不是在鼓舞把
目光，比如说、
同性恋当然是我们最鼓舞的地方啊，超级赞。是不是说哦，又把目光导回在男性身上？这个社会给男性的目光还就是
还不够吗？
舞台还不够吗？那其实大家可以把 BL 想成是女性是扮演上帝的部分，它是一部女性的作品。伍尔夫说什么女性作品是什么？可能是女性创作的，可能是给女性看的，那可能是写跟女性相关的。那我自己是定义为 Delf 是女性的作品，因为女性在里面其实是退居到幕后的，退居到很上面的，她是上帝，她创造了这个世界观，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创作的。对，
可是从故事可以感觉出来这个女性的造物者的存在吗？
其实在里面的话，你可以感受到里面的男性通常会有一些女性期望的点，例如就是说他们都长得干干净净、可可爱爱。当然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我是说一般你看见的 BL。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哎，他们都很会做家事啊，或是说像我们这本 Delf 里面有一个叫小飞的角色，他甚至会问女性职员说，哎，莉莉姐你就是身体不舒服吗？因为莉莉姐刚好月经来，对，那我帮你买东西这样子，付出这点关心。然后或是说他们里面的男性也会哭，那哭这点是在我们社会上就是大家都说，哦，你男生就是不准哭啊，你这个性别角色就要有你这个位置的定义，你不能够做额外的表现。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性别气质在里面的角色上面发生，所以其实当然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但是也会有女性的温柔在里面这样子。
对，我觉得的确传统来讲，我觉得我们把男性跟女性好像做了很清楚的区分，然后哪些特质是归属于男性，那哪些是应该是女性。但其实我们也知道每个人身上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他都是混杂了各种要素，而这个要素你如果真要用性别去谈，那的确在女性的身上他有很多男性的成分，反之在男性身上也是会有很多女性，他本来人就是很多面向的。
没错，本来就是很多混杂的，只是这个社会可能不让你自己加那些要素上去。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不是那种传统的女性，我不是就是温柔婉约讲话要比较
轻声细语，
轻声细语的，我反而是比较偏向阳刚那类型的。所以因为性别气质的关系，中间我也是做了一番挣扎之类的，才成就现在这样的我，才成就现在我接受这样是我。那我自己在创作 BL 的时候也会有把这类型的东西放进去。那 BL 它之所以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到疗愈，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本身就是一部用来疗愈创作者的作品。那女性因为在里面可以退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很安全，我可以很安全的在里面谈我想要谈的事情，操作我想要操作的故事，这样
就把它设定用男性的角色，你就觉得有个距离，所以有些我不方便用女性来表达，我就用这两个男性或几个男性来表
现。对，或是我不想在娱乐作品里面再把女生再放在凝视的中心，
这不是有点像预言？你知道人类很早就有创作预言，而人是假借动物，就我们不方便讲人类种种，就用驴子啊、猴子啊、乌鸦来表现。
对对对，一个世界观的诞生。对，
那不过这个读者的光谱蛮广的，他一定不是只有男性，他很多女性的读者。
其实 BL 的题材发展的蛮近代的，他在1960年开始吧，然后从日本那边先开始的。相对于其他比如说恐怖啊，比如说从以前就有的比如说异性恋的爱情啊，它其实就是很新的题材，它也正在演变当中。那过去通常都是由异性恋的女生创作给女性的读者 去看的，所以异性恋他会去欣赏男性的可爱，男性的比如说肉体的部分，因为情欲也是在 BL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到现代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其实做这一块做了十年嘛，这十年之间其实跟台湾渐渐开放的风气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读者群还蛮多男性的加入，甚至创作者也有男性。当然先不谈论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的性别认同啊，或者说他们本身的那个性向，可以看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不同性别或者不同性向的人加入这块 BL 的领域。那我的自己的解读是说，哦，有这么多人可以，就是越来越多人加入，可以欣赏这个世界观，然后借由去运用这个世界观去进行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我又开始就是很期待未来的人他会怎么样去玩 BL 这块题材，他会在这里面获得什么样能量这样子。
那所以就 BL 小说或者说出版物的创作或者是被阅读，台湾是一个友善的环境吗？因为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法令上面，我们都一直从媒体上面读到台湾在这方面的法令的这个完备或者是走在比较前面，这是大家 都认知到的。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想每个社会都有比较属于被标示为传统保守，他们对于这个东西也是有相当大的反弹跟敌意啊。
其实台湾的出版环境的话，我们的出版自由也是蛮近代才开始的吧。以前就是比如说戒严时期，我们的东西是很被受限制，对，那时候根本怎么可能有什么 BL。 现在的话，其实台湾本身的读者群就是很接受世界各地的作品的一块多元的读者群。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韩国跟日本的，其实他们反而没有像台湾的一样可以这么接受国外的东西。像日本的话，它的影剧进他们里面都要配日文，那韩国的话很多漫画进他们国家都是要在地化。那在地化这是台湾以前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叶大雄、小叮当，这些都是之前
你说名字要变成不能外国腔。
对对对对对，叶大雄就是姓叶嘛，他叫大雄，可是其实你后来知道证明之后他是日本人，他是野比大雄。所以各国的读者群的面貌都很不同，所以台湾这块的话在看 BL 这个题材的话是看很多日本的漫画，然后最近则是韩国的 BL 漫画兴起的，然后大家又开始在看韩国的 BL 漫画。台湾的 BL 漫画其实不要说 BL 好的，台湾的漫画就是在这些发展里面是相对少的，相对正在发展。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展现多元的也可以展现在读者的面貌上，还有他们吸收就是各国的作品的能力。
那作为一个出版者，我想你对于亚洲这一块的市场都蛮关注，是不是你可以提出一下大致上你对这几个市场，比如包括你刚提的日本啊、韩国啊，或者可能东南亚，我不知道印尼、菲律宾还中国大陆，他们的市场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其实我就是比较多属于实践者的部分，但是刚好最近 Day of 有走出国际，然后加上我们之前其实还就是做蛮多中国的 BL 小说，所以可以稍微跟就是、
中国也有 BL 小说，
有有有，中国的 BL 很盛行，那个 Netflix 上面也找得到他们那个BL 改的剧啊，陈情令之类的，但是里面都是兄弟情。
其实共产党你看叫同志，我看那个他们统治者都是男性，所以这也是 boys love。
这个先不要好了。
对对对，
没有读者介入的空间。
对对对，
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对女性越压抑，说不定那个社会的 BL 会越蓬勃。比如说像是日本，你看他现在还是对同志也是没有台湾这么友善，但他们确实 BL 的产出大国。然后像中国，他们就是也是很压抑的社会，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人多啦，他们杰出的作品也很多。然后像韩国，他们也是就是甚至 现在哦，好像还有同性恋不能当兵，两年前也在吵这个事情。这些国家反而发展 BL 都很盛行，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台湾是不是应该要再压抑一下，所以这个产业会更蓬勃、
嗯、先不要好了啦台湾有别的出路。我觉得是因为创作者而言啦，他可以在 BL 里面找到一些自由的空间，而且你可以看到韩国最近的那个 BL 漫画，它其实是很多虐恋的，就是那些男角都会被
有虐待这样，
对，肉体啊心灵那种虐恋，然后你有时候看了就觉得哇，这个作者在社会上就是承受多大的压力，
还说这个社会是不是很扭曲啊，
对，或者说他是把他的前男友画进去之类的，就是这个根本没有爱啊之类的，会有很多让你就是有点就觉得哇天哪，作者好像过得很辛苦的作品，那他可能在里面找到了一些慰藉，这是我们个人的解读啦。在台湾的部分，其实小说跟漫画我真的觉得都还在发展中、欸、虽然现在大家好像都很急着看各国崛起，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还在发展中。
不过你 Day Off 已经有做国外的授权，就如同你说的，每个社会对这个题材其实往往都是比较敏感的题材、
嗯、
因为它会碰触到某些社会的道德或者是这种的底线，所以像这样的作品在做这个国际版权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需要考量的地方？
哦，对，其实我刚还想回应一点，就是因为各国开始做 BL 是因为它在现在来看是有经济效益的，大家开始注重这块是因为它的消费能力很高，然后大家开始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产业了，但是对于 BL 是一个产业这部分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也就是说 BL 是一个产业，所以它需要很多专业的人士在里面，那什么是 BL 专业的人士呢？就是你不能有直男思维，那或是你要把资源下放给懂 BL 这块产业的人，你才能做出好作品。刚刚说到的那个售出版权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售出日韩越南版权的时候是蛮始料未及的事情、欸、日本的话可以蛮，
所以不是你们想要往国外推然后产生这样的结果？
其实一开始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做好一部在台湾看起来有差异性的作品，它是可以立刻跳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好的作品很多，但要怎么被看见，我觉得是要做出特别的作品。我后来发现好像这是我从小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我知道我资源没那么多，但我尽量做的特别，这样别人就会看到我，看到我们的作品。因为我们的是独立出版社嘛，那整个中心的运作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资源去 push 它，但一开始我只是能有多少资源就运用，比如说我文策院的展览，然后文策院很常就是选台漫然后打包出国去宣传。日本版权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讶异的，那时候我有做一个努力，就是我其实想有主动接洽一个日本的版权的人士，他是在帮很多日本的大出版社在台湾看作品的，那刚好因缘机会认识，
就很像书探这样。
对，其实日本版权那边比较麻烦的是他们一定要双代理，可是那是跟大出版社之间，因为我们后来 Day Off 的日本版权是签给一间相对比较小比较独立的 Two Virgins 的那个日本的出版社，然后他很酷的地方是他有开书店，然后他整个 sense 都很好，所以一开始就是日本版我们在两个路线中选择，一个是我们现在合作的这间出版社，然后因为他有出版用酒干妈店，所以他其实对台湾这块是蛮关注
的。
还是说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去问的那个海王社，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跟我们讲哎、欸，还是我们先出版电子书试试看，就是也是试水温的概念，但是现在合作的这间出版社是他是直电版权都先签下来，然后你看得出来他在经营台湾这块他是有想法的、嗯、那
我觉得这个出版社授权你会希望看到这样的出版社。
没错，我那时候跟每日青菜分析就是说因为海王社虽然大它也是 BL 的专门，但是
你不进去能见度不一定高，
进去不一定会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日本的这间出版社它是会好好对待你的作品的，我那时候就跟他这样讲，所以我们就一致同意选择了这间出版社，然后他也是签约之后非常快啊，在今年就推出了， 虽然他内页是做黑白的啦，因为他有那个编辑有跟我们讲说啊，内页彩色成本
考虑成本
太高了，那如果他的那个价格再提高的话怕会推广不好，但是电子书还是用彩色的，然后我们也说哎呀 OK 啊，那因为里面其实转成黑白也不错，也蛮好看
的，
对对对对，别的风味这样子，所以日本版是蛮顺利的。然后韩国版的话他是先跟我们签电子版，但最近有接到消息就是他觉得电子版卖的不错，他想试试纸本。我们目前 Delve 第二季也在 CCC 创作集上面连载，他也有看到，他也觉得第二季什么时候要完结他也有兴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不一定要遵循以前那种大出版社的传统了，就是、我必须要有什么版权人才能接洽，我们甚至是可以透过就是一些版权的仲介公司去对那些出版社，然后他们也都有中文的人才，像我本身是会日文，但是我回商业信还是回得很慢，那英文真的也是很慢，但是他们都会有会中文的人才，所以他们直接跟我接洽。越南的版权就更神秘了，也是直接来信，所以目前卖出的这3000版权都是我接到来信。
所以很有趣，你这有东北亚也有东南亚的，那我不知道像泰国在 BL 这方面的发展，
泰国就是很兴盛耶，然后他也买很多中国的版权去出，然后 BL 的泰剧也都是蓬勃的发展。
BL 的泰剧他有外销到其他国吗？
有，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韩国、日本、泰国、中国全部都有在发展 BL 剧，只是中国会被改成兄弟情。韩国最近很红的是那个语义错误，日本前阵子啊大叔的爱跟那个如果30岁还是处男就会变成魔法师这部，那泰剧的话真的太多了。这些国家我觉得他们正在把 BL 视为一个产业，他们一定有专业的人才在里面，所以像我刚刚说的专业的人才不只是哦，我觉得我对影剧很专业，我觉得我对漫画很专业，而是你要懂 BL 这块脉络， BL 的人在乎什么，BL 要怎么样才能打动一般人的心，比如说故事爱情是他的核心的人去形成这个专业的产业链，我觉得对台湾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怎么看待 BL 的影视作品？因为漫画这一块其实离影视比很多文字书还更近。
我自己以前有写一本小说叫默默，最近有被改编成剧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台湾也是在发展啦，因为台湾拍的 BL 剧就是屈指可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拍成 BL 剧很容易尴尬。
为什么？
完了我要开始 diss。 我自己是看很少 BL 剧的，因为我对于影剧的标准也是
很高，
蛮高的。因为我其实蛮喜欢看电影跟影集各式各样的，那我常常会觉得其实一部好的 BL 剧就是好的故事加上爱情戏是由两个男性担当说不定就够了，说不定大家可以先从这方面试试。但我觉得现在看到很多 BL 剧都是会好像要打那种比较年轻族群，所以他们就会试出一些咸湿的片段，壁咚然后湿热的什么舌吻，看到这些宣传词我就觉得啊
完蛋了，
完了，就是好像、
可是那你怎么看待像昨日的美食？因为我没有看漫画，我也没有看那个电视剧，但我看的电影觉得非常棒。
因为像昨日的美食其实你就不会看到他用壁咚
不会、
舌吻这样，
非常的含蓄。然后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好，说直男观众好、我觉得我看完我很祝福他们，然后我也对他们的处境的一些很微妙的以及或者甚至困难我也觉得非常的同情，就我完全不会在乎他们是同性或什么关系，我觉得非常好，他们过他们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 BL 回到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大家会专注处理的是爱情的部分，然后这个爱情是脱离现实社会中性别的桎梏去发扬爱情的光，人性的光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处理的好的 BL 作品它是可以让一般大众在看完之后都会觉得啊天哪，能看到这部剧真的太好了，觉得被疗愈，然后或者像刚刚主持人说的祝福，而且你是变成第三者哦，你会变成就是远远的角色，这是跟我们在看 BL 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我不要去介入他们的爱情，我们就是当第三者，我们去享受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也是某种安全的距离。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一些作品你会想要代入，比如说你看一些异性恋作品，男生会带入男生，女性会带入女性嘛，但是 BL 是你随时可以交替，或是你可以站远远的看。
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因为你说这样设定就使得有些读者在看说他不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如果你今天看的是一个 一男一女或者什么的，你就觉得、欸、我对这个男主角会有什么样的投射或认同，或者对女性怎么样，但是你指的是 BL 就不太会有这样。
BL 就是你可以随意的交换你要投射哪个角色，像有时候、女性角色长得很可爱，然后他很符合就是大众对女性角色的期待，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诶，难道一定要像那样子才能获得幸福吗？难道一定要像那样子才能获得一定的认可吗？那 BL 就对我来说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跟我是有距离的。
可是这个当你在做的时候，距离的定义又会不一样。诶，不过思敏提到了 BL 做一个产业，但我们知道要把一个东西讲成产业，它一定有很多的环节，同时它也要在很多的环节上面是能够产生能力以及汇聚资源跟人才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如果把 BL 视为一个产业的话，它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产业？
其实我觉得产业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创作可以变现的能力，它是一个经济的循环，然后金钱的能量大到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这个产业的人再创作，就是创造一个很强大的循环，它就会变成一个产业。因为我们工作室以前都是做文字书相关的，然后这本是我们的第一本漫画，那我在做这、文字跟漫画的两条路线上发现有很大不同，就是图像化的东西真的是比较有能量去发挥。因为像我们一般大众其实看最多的就是影剧嘛，为什么？因为影剧它是播给你看，你不需要像漫画或是文字去经由自己脑内的转化，
所以你是被动式，
被动式吸收。所以大家其实看那个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没关系，不用用脑，就是放着轻松看。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少看书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需要另外一个能量的消耗，那个需要转化，然后你自己平常已经够累了，或是你要看的东西真的太多了，你还要看文字书，那你真的是又要再耗一次能量，
不够用，力气不够，
力气不够用，然后你要看的东西真的太多。而且台湾取得就是看的东西真的太方便了，台湾的网络覆盖率这么高，所以我在做漫画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哎，图像的东西真的是比文字书好作业很多，然后留在大家心中的轨迹啊，或是印象都是比较深的。然后加上我跟每日青菜都是算是视觉艺术工作者嘛，所以我们更可以比如说用线条啊或是颜色去处理这块。所以其实文字是对我来说是更难的去
变现、
更难变现嘛。如果说是以变现的能力来说，在做这本漫画的确是变现比较多，其实帮作者赚钱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嘛，因为这样子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才能变成一个健康的循环，健康的经济体。那我在做这本漫画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哎，做漫画真的是会比我帮小说作者做的时候那个循环更健康。所以我也在思考，就是说未来我如果做文字，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能量导到文字的身上。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有出一本翻译的BL 小说《停机时间》，我有请每日青菜帮我画里面的插图，这个东西就有导一些就是青菜的粉丝到这部上面，或是让更多人注意到这部小说。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像 Day Off 成型的过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我们假定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一开始 Delph 它是因应社群的形式推出的条漫，那所谓的条漫就是以前漫画所有都在纸本上嘛，那现在我们人手一台手机 iPad， 现在都是用下滑的方式来看这个漫画，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是一开始它在网络上呈现的是一格一格一格的状态，有点像是电影分镜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转成纸本的时候就会遇到所有条漫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排版，总不可能就是纸张就是做成那个
卷轴，
对，卷轴或是经文那样折起来的那种
感觉。你有没有考虑过做过卷轴啊？
有我想说，哎，还是我来做卷轴，还是来做那种佛经的那种折法这样子。但是后来当然还是觉得那个太闹了这样子，然后还是把它做成一本像是概念中的漫画的纸本的形式。所以这个时候对应到现代的工作模式，就是所有的条漫转成纸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设计要介入，
重新编排，
对，要介入漫画的分镜。所以这整本就是 Delph 翻到版权页，就是很多我的名字， 这个也是我之后要解决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列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家后面的书就是所有的那个职位都
是职位都是你，
对对对，
可以取不同笔名了，
比如说密丝黄之类的，就是排列组合。这个整本是我重新设计排过的，因应它里面的比如说情绪啊，或者说那一格它有的表现，去做整本有点像是图文重新编排。
这个过程原作者会参与意见吗？
会，我们排完就会 跟他讨论这样，毕竟就是每次青菜也是设计师，所以可以从他那边获得就是一些回馈。像现在其他出版社做条漫也是，他们的美术编辑去排好内页再传给漫画家做确认。那他们有时候遇到过问题，比如说哎，漫画家看了这个的分镜不希望放的这么大，那这时候你要做调整，或是漫画家看了这个分好的页漫之后，他觉得哎，这边我觉得不够精细，我要重画，那你又要再等。所以外面其实出版社调漫转纸本漫画的时候是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那这也是现在的出版社面临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工作链。那我自己本身比较幸运，刚好就是设计师，所以我们可以一条龙嘛，不太需要经过太多的沟通去进行这样的流程。所以其实这整本漫画花最多功夫的就是在内页排版，因为在封面的设计上，每日清差其实是很有 sense 的人，所以我一开始跟他讲说封面设计我们就做那种台湾最常见的那个便利商店的橱窗里面就有两个男孩子，这样去跟他沟通。然后内页的话是我这边先排完然后再给他看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不同的载体上面，我们其实文字书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大家觉得好像把纸本的那个转档一下就变成电子书了。
对啊，电子书这点也是，其实电子书大家要视为它是一个正规的出版品，不是说我文字丢上去 upload 一下它就是电子书，它其实要经过一种形式的转换，对，变成 EPUB 档，它就可以在你的手机啊 iPad 或是电子阅读器上面呈现不同的你喜欢的版型，这是需要另外一种出版的过程。
就像你这边提到的漫画，其实它在手机上面看变成纸本不是说换到纸上就可以了。
没错，需要另外一种工作的投入。还有可以分享的是，注意到最近中国的那个 BL 的大 IP 就是魔道祖师，他一开始出来他的人物角色就已经定好了。
你只是说他做文字出版的时候
对，我们一开始做文字出版的时候，有时候做封面就是请插画师画封面这样子，
那就单独画
单独的封面。但是你可以在有一些小说的 IP 上看见他一开始的人物就已经
设定好了，
之后所有的 IP 比如说影剧或者是说他做周边商品都是沿用那个角色的设计，所以那是在一开始就设计过了。我觉得做小说的话说不定要把他 IP 化，一开始就把他的角色形象
先设定好。可是那手笔要很大
对啊，就是要钱，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他也可能因此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一锅没有成功的话，那这个投下去的
没错，就是如果你花时间花力气去设定设计那些东西花资源最后没有成功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嘛。当然又回归到有钱就是可以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所以还是希望台湾的产业如果越来越健康，钱可以在大家一起更多的话，创作者也会越来越有能量，或是大家也愿意试错，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好作品产生这样子。对，最终还是决定要钱。我最近开始会买乐透，有钱的话真的就是可以做更多的好作品这样。
乐透也是一种循环。
对，
最后想要来请你谈一下，因为你刚刚其实提到做日本授权的时候，这个对方他有开出版社，那你自己呢出版社然后也有书店。
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日本出版社 Two Virgins， 他有开一间书店然后也有出版社。然后
那你没有跟他讲我也是
因为他们的书店看起来很有 sense， 我还不太敢，因为我们的书店是结合工作空间的，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只开一次，像我明天就要出国了，这个月甚至只开一次。
那你这不是叫雨伞店这样
对，那为什么要开书店真的是很多人都问我的事情，就是那个租金放在那边这样吃你的利润。
对啊，一个礼拜开一次。
对，其实我要分享的是开书店是我们成立刘守藩工作室的起点，也就是说当
你们先有书店。
我们小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好想开书店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书，可是我们现在没钱，那我们来开出版社赚钱好了。 就过了十年之后
赚了钱就可以开书店，
对，但没想到就是出版社怎么可能会赚钱，
也很难赚，
但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年轻这样子很小。我觉得把书店开起来是我对这个出版社的一个使命吗？过去一直都是抱着一个使命感在工作的。我其实很讨厌玩线上游戏，因为它没有终点，所以我通常会把我很多的工作设一个阶段性的终点跟目标。那留守番工作室如果视为是我个人的一个计划，它如果视为是一个专案，它阶段性的任务说不定已经达成了，下一阶段是什么我也还在寻找，或是我也还在设立这样子。所以书店算是留守番工作室的一个小小的终点或是转运站，那下一站要去哪里 我也还在思考。
所以你是说这个书店现在已经不存在？
这个书店还在啊，只是它十月不会开，因为我要出国。
哦，那是暂时的。
对，这个书店开起来代表的是我对这个品牌的一个负责。
可是对读者来讲，他会觉得我今天想去就发现你没有开，明天也没有开，一个礼拜只有开一天。
其实我看很多书店都是有时候会说啊，今天也没人，然后昨天也没人这样子。
可你们工作室不是在那边吗？
对，工作室，所以是切割区域的，一半是我工作空间，一半是对外展售的。其实我觉得书店不一定要一直常态性的在那边等人，你可以来找我，我开的时间你来找我，不用啊，就前一个月我会公布开店的时间，那你可以在我们开店的时间来找我们这样子。其实有点像是工作室的 open house，它不会是一个常态性的开放空间，但是在 open house 的时间你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因为很多读者都是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很久这样子。
所以你这书店不是有一个营业目标的设定吗？你要给自己说，哎，我切了多少空间，所以我希望一个月能够做多少，就纯聊天。
他虽然现在真的在商业的目的上目标上 是一个赔钱的状态啦，但是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疗愈的小空间。因为我朋友来这个空间都会觉得啊，这个空间就是你耶，我说怎么样，很乱吗？他们也说不上来，因为他不是那种一般有装潢的，不是那种一般有经过规划的设计，他就是陈列我们的书或者陈列我的选物就是在那边，那你就来找我们，有点像是来我们工作室做客的感觉。所以他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营运的目标，我要是撑不下去他就会关起来，工作室也是，这个出版社也是。
不过我觉得或许对你来讲，你有了这个书店，因为你在最先你介绍你自己，你就讲了好几个多重的身份，我想对你来讲，你的自我的表达是要透过多重身份来表现，然后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身份中间穿梭，其实你也可以达到一种休息的效果，就好像我们做这个健身器材，你手累那就做脚，脚累 就做腰嘛。所以你就在你的包括留守番工作室的总编辑，然后在设计师，在小说创作，在书店经营人这几个身份之间来转换。
对啊，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游乐场，这也是我的目标啦，因为我有的时候在游乐场玩得太累，把自己累到就是累得半死。
那就回去工作一下。
对，或是说其实如果我把它变成一个企业体的话，我如果有请人，我就可能不能像这样我明天就飞出国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所以目前维持这样的我的游乐场的状态，然后开放给很多人进来跟我一起玩，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 keep 住的目标。因为你有的时候会贪心嘛，你有的时候想说，哦，我要请很多的人，我要就是发扬光大我的这个留守番工作室，但你知道那个做了那个决定你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所以在这个多重身份之间，我觉得找到的是在游乐场的一个感受，一个人生的体验嘛，每个都是有独特的体验的地方，一个场域。
对，其实而且每个人都是多重的身份，只是我们有时候好几个身份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呈现，而你如果同时呈现的话，就会变成像现在我们会有好几个管道，但是其实对于读者来讲或者对于社会大众，我们也会有好几个管道 reach 到你，我们会可能有机会看到你编辑的身份编的书，当然也可能在书店里面碰到你。
对，就是可能会搜寻我这个人，就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贯穿的大家可以就看到，哎，我一直都在 BL 产业里面努力，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有因为看 BL 被人家讹过，或者说你跟人家说哦，我在写 BL 小说啦，然后对方就说怎么会这样，这个讹对我来说是一个，
你要把它变哇 不要变
哦，对，就是我会觉得 BL 产业说不定是我现在向世界发出的战帖，它为什么会是它为什么不会是就是哇这个做的也太酷了吧。我自己作为一个很常对外沟通的人，我是希望让比较多不了解这块产业的，你起码可以透过比如说我们的 Delph 的漫画试试看，然后你可不可以 get 到里面的点，或是你就算看得不喜欢，你多了一个体验也没什么不好。
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当然也会打开很多人的世界，因为这世界的复杂跟多样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而阅读是一个可能最方便最迅速的一条路。那今天的节目就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同时也谢谢思密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谢谢，谢谢嘉恒哥。